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教会今天纪念主耶稣基督当年以和平君王的身份骑着驴子，在大群民众的欢呼之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圣城，完成他救世救人的使命。当时很多人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耶稣所经过的路上，他们夹道欢呼欢迎耶稣。所以每年到了圣之主日，教堂都会举行圣之游行，教友在教堂外面集合，手里拿着树枝，口里面唱着圣歌，慢慢走进圣堂。在四旬期当中，我们特别为得罪天主的地方做补赎，实行爱德，帮助生病的人或是贫穷困苦的人，同时还要坚强我们的信德，不要因为风吹雨打而动摇。如果还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要诚心地求主原谅，这样我们才能够追随基督，同他一起背十字架，以求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为了使人学习谦逊的榜样，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取了人性，降生人间，并接受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刑罚，求你使我们服从基督耶稣坚强忍耐的教训，分享他复活的恩惠。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以撒以亚先知以上主仆人的诗歌来描述将要来临的墨西亚，是以受苦做奴仆的形象来到世上。这位上主的仆人在面对别人的误会和侮辱时，没有逃避跟抵抗，因为他全心信赖天主。先知以这首诗歌来坚强并且安慰当时充军到远方受苦的以色列人。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以亚先知书。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我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因为吾主上主援助我，所以我不以为羞耻。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提到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身为天主子的身份把持不舍，反而降生成人，为救赎世上所有的人。他以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并且他还为服从天主的旨意忍受了一切的羞辱，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圣周内要特别的默想耶稣的苦难，学习他良善心谦的美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腓立伯人书。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路撒冷的民众是如何的热烈的欢迎耶稣，但不久之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态度大大的改变了，参加了钉死耶稣的行列。由此可见，世上人情冷暖多么反复不定啊！我们唯有投奔到天主怀中，才能得到永远的平安和真正的幸福。现在让我们来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史。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说，你说的对。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这许多事吗？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比拉多对聚集的民众说，你们愿意我释放哪一个，巴拉巴还是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呢？原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这一人的事，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说，这两个人你们愿意我给释放哪一个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那么那被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样处置呢？众人齐声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总督又问，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反倒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于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条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刺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国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外袍，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各各达的地方，即称为毒楼的地方，有人拿苦艾所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着他。他们在耶稣的头上方钉了一个罪状牌，写的是：“这是犹太人的国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想拆毁圣殿，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戏弄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他真是以色列的国王，现在就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现在就该救他，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连那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笑他。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说：“厄里，厄里，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唤厄里亚呢。”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蘸满了醋，擦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他的人却说：“等一等，让我们看看厄里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又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忽然，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开了，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他们在耶稣复活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显见给许多人。百夫长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说：“这个人真是天主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知主日。在春秋的时候，魏国的宽的地方啊，有一个太保叫杨货，他的面貌很像孔子，所以当地的人呢就要杀他。正好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到了宽的地方，那么大家以为他就是杨货，就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孔子的学生就感到这事态很严重，心吓得不得了。但是呢，孔子在围困中间呢仍然继续的讲学。那么子路就问孔子说：“老师，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孔子说：“在水中不怕蛟龙，这是渔夫的勇气；在山中不怕猛虎，这是猎人的勇气；在战场上不怕刀剑，这是烈士的勇气。知道不得志是命运，知道险达是时机，临大难而不恐惧，这是圣人的勇气。”不久，一个领头的武士进来对孔子说：“我们以为你是洋货，所以把你包围起来，现在知道弄错了，很对不起，我们向你道歉。”说完了，这围就解了。我们知道，勇气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以静待变，沉着应战，完成使命的一种力量。谁具有这种力量呢？耶稣就具有这种 超越一般人的力量。那么今天是圣知主日，也就是基督受难的日子，那我们用圣知跟十字架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耶稣以超强的勇气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步入苦难的开始。所以马窦福音第27章很详细地记述耶稣被出卖的，到受审，到诬赖鞭打，以及背负十字架步上苦路，一直走到号称为骷髅的地方钉死十字架为止。那这一段呢，耶稣受难时在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很有名的演出。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在西德的南部，慕尼黑的西南有一个乡镇叫阿伯阿伯高。1634年开始，每四年就演出一次。而表演这个历史呢，是表演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一直到钉死十字架而复活为止。这个残剧一共分成18幕，由早上一直演到下午，要动员了多少？动员了700多位村民参加，还包括了合唱、管弦乐来共同演出。为什么演出这个耶稣受难剧呢？因为是感恩的诺言的实践。因为当初这个瘟疫开始流行，村民在信德的祷告中间呢免于灾难，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演受难祭来感恩，感恩免受这个灾疫的瘟疫的灾害。那么这项活动呢，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只有3次因为战争而中断过。这可以证明耶稣受难是一个悲壮的史实，而且呢，对世人影响有这么的深远。我们现在探讨一下这悲壮史实的一个序曲，那就是圣知主日吧。这是纪念犹太人首脑的圣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这次来耶路撒冷呢，实际上就是受难受死代人赎罪，应该是悲苦的时刻的开始。但是犹太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大肆欢迎他，犹太人手里拿橄榄枝跟棕榈枝向他欢呼，霍山纳达卫之子，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霍山纳是犹太人的欢呼词，意思是求你救助。手里拿的橄榄枝是象征和平，棕榈枝象征胜利。那么这也可以表示说耶稣是和平之王，是胜利之王。我们晓得和平是耶稣一生追求的理想，他以爱去填补人间的不平，去化解人间的仇恨，劝人悔改，抛弃罪恶的行为，追求和平完美的境界。那么他的胜利呢，却是由战斗牺牲而得来的，那是一场跟撒旦的战争。我们的原主受了魔鬼的诱惑，犯了背叛天主的罪，受死亡的惩罚，人变为魔鬼的奴隶，陷在罪恶中间而不自觉。耶稣为了拯救人类，就跟魔鬼战斗，而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做武器，甘愿受被钉死十字架上，用宝血来洗清人类的罪，把人类的罪从撒旦手里面把它救出来，重新走向天主的台前，成为天主的子女。耶稣用圣言征服撒旦，用血肉消灭罪恶，那么他是胜利之王了。但是耶稣为了救赎人类免于死亡，他又以死亡的战术战胜了死亡。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进入光荣的新生命，不再死亡，为人类开拓一条由死亡复活进入永生的大道。在耶稣来说，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需要无比的智慧跟勇气，才能完成天主交给他为人类赎罪的使命。所以耶稣是靠战斗的精神、牺牲的勇气， 得到胜利跟和平。我们晓得在传统上，圣职主日的教友都会把诸圣的圣职带回家安放在家中，认为有驱魔的作用。其实啊，圣职是我们欢迎耶稣基督，愿意他成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愿意服从他，按他的训示生活。换句话说，借用圣职来启示我们，基督正跟我们同行，我们整个的生命是跟基督结合的，这样我们的信德自然更坚强，生活就更纯洁，撒旦就无法靠近我们了。圣职主日是基督受难的主日，所以官能的进入耶路撒冷的基督就是要受苦受死的基督。以赛亚先知形容受苦的摩西亚擅自的仆人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上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好像学徒一样虚心受教，他开启了我的耳朵，我没有抗拒也没有退避，人及我背我就迎之以背，把我胡须我就迎之以腮，侮辱我唾弃我，我也没有遮掩我的脸，由于我主上主的支持，我不怕蒙羞，我面不改容，好是一块罪石。其实啊，耶稣所面临的苦难侮辱远超过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千百倍，但耶稣又坦然面对，无所畏惧，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比孔子只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又强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故事啊。有一天清晨呢，孔子很吃力地下了床铺，拖着拐杖慢慢慢慢地走到门口，声音沙哑就颤着，泰山是不是要倒了呢？栋梁是不是要快腐朽了呢？圣哲的君子是不是要猥亵了呢？那么子贡听到了，就自言自语地说了，泰山快倒了，栋梁快腐坏了，圣哲君子要猥亵了，那么我能仰望效法什么？老师一定病了，我得去看看。那么孔子就笑着对子贡说，子贡啊，我梦见我死了以后，比你在的棺木放在庙堂的两根柱子中间，这就表示说世道还是很混乱，没有明智的君王能够接受我治理天下的理论，我是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这样过了七天，孔子就死了。这就表示说孔子能够面对死亡很坦然的，无所畏惧啊，只有叹息。但是耶稣面对死亡呢，又加入他身上那么多痛苦的折磨，那这个他的境界像什么？像孟子所说的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意思。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反省到我所说的我所该做的都是对的，那么即使有千万人反对我，我可以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这种面对折磨的死亡，又岂是圣哲所能相比的呢？所以保禄在腓立伯第二章上面说，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但他没有坚持与天主平等，相反他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态降生为人，跟我们一样，他谦虚自下，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明白的说明耶稣是百分之百的天主，他降生成人，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他经历人生的一切的痛苦的遭遇，但他没有用任何天主的能力使自己的减少一分一毫的痛苦。如果世界上一位罪无应得的人呢，那这个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完全为我们罪带我们受罪，为了我们的苦带我们来受苦。他空虚出自己的神格，取了奴仆的形态，降生成人，服从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在他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吧，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过路人的侮辱讥笑，说救救自己吧，连同他一起跟他一起钉死的十字架上面一个那个强盗也附和了讥笑他。 都增加他内心的痛苦。但是尽管他内心有这么痛苦啊，他还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赦免右边的那个强盗，对他说，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断气的时候，把他母亲护托给若望。耶稣看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两件事情显示出耶稣的智慧跟勇气。为了完成赎罪的使命，在十字架上面首先彰显了他的威能，让强盗悔改而得救。这是舍身救人的爱。把母亲托付给门徒，更把人世间人子应该尽的责任做了最后最好的安排。这是人世的爱，在他的灵魂归天庭前，为这个爱画了完美的句点。然后耶稣说，我渴，士兵就用芦苇沾了一点醋送给他喝，他尝了以后就说，完成了，低下头交付了灵魂，就是耶稣把天父交给他的事情完成了，把灵魂交给天父，完成了天主羔羊为人赎罪祭的一个使命。我们默想圣枝跟十字架，橄榄枝象征生命的向荣，十字架是死亡的枯木。耶稣接受生命向荣的荣誉的欢呼，也接受死亡枯木的酷刑。他不但接受十字架而死，但是呢，却给十字架带来无比的光荣。因为他手脚留下十字架的钉痕，表示他在人世间的路他已经走完了，天父交给他使命，他双手已经完成了，交出一张很完美的神爱世人的成绩单。为此，这个十字架，这个丑陋死亡的刑具，令人恐怖的象征，由耶稣的死亡而圣化了。十字架成为爱跟基督的代表，成为人们互相赠送爱的礼物，或者当作巨魔的护身符。当有人指出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有多伟大的时候呢，都会引用他们的名言和格言。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要指出天主的伟大跟荣耀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引用耶稣的话，只要指着十字架说，天主就是这样。
主内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